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高祖武皇帝明雍，字弥罗突，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。母亲是赤奴太后。大同九年在同州出生，当时有神光照耀室内。年幼时就孝顺恭敬，聪明敏捷，有气量。太祖觉得他不寻常，说完成我志向的一定是这个儿子。12岁时被封为辅城郡公。孝明帝即位后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出京镇守同州。世宗即位后升为柱国，受任蒲州诸军事、蒲州刺史。武成元年入朝担任大司空，至御政，晋封为鲁国公，兼任宗师。很受世宗亲近喜爱，朝廷大事多与他一起商议。他性格深沉有远见，不是被询问，始终不轻易发言。世宗常常感叹说，这个人不说话，说话一定切中事理。武成二年夏季四月，世宗驾崩，遗诏传递未给高祖。高祖坚决推让，百官劝进，于是听从。壬寅日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冬季12月改建鹿门、应门。这一年其长山王高演废除他的君主高音而自立，这就是孝昭帝。保定元年春季正月戊申日下诏说，寒暑快速循环，转眼到了岁末，改元年始是国家的典章制度。朕恭敬承受宝图，应当遵循旧制，可改武成三年为保定元年。加号已经更新，恩泽应当宣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级。任命大冢宰、晋国公宇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命令五府总属于天官。庚戌日在元丘祭祀，壬子日在方丘祭祀，甲寅日在南郊祭祀感生地，乙卯日祭祀太社，辛酉日突厥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戊辰日下诏说开天辟地实在依靠元首，代中成事确实依靠宰府。所以周文公凭借上圣的智慧辅助纳基州，于是创作六典用来光照700年。从此以后历代失去其统序，使得巍巍的教化经历千年而不得流传，郁郁的风气终究百亡而永远坠落。我太祖文皇帝秉受纯和之气，挺立天纵之音，德性与天相配，功绩与造化等同，所以能舍弃末世的避风，遵循龙州的睿智典章，广述百官，其作用确实惠及。所谓乾坤改造而重新构建，岂只是帝王的宏大规范而已。朕入继大位，想发扬美好的功业，现在可以颁布这些礼仪在太祖庙庭。即四日祭祀太庙，颁布太祖所述六官。癸酉日土御魂，高昌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甲戌日下诏，凡先前担任过军官的年龄60岁以上以及百姓70岁以上，按等级版授官职。乙亥日亲自耕种吉田。丙子日在正午殿举行大赦礼，赏赐百官各有差别。二月己卯日派大使巡查天下，在桃阳设置桃州。甲午日在东郊朝拜太阳。乙未日突厥、探昌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丙午日减少车驾碾鱼，取消百戏。弘农上奏说发现九尾狐。三月丙寅日将八丁兵改为12丁兵，大致每年服役一个月。夏季四月丙子朔日发生日食。庚寅日任命少傅吴公尉迟纲为大司空。丁酉日白兰派使者进献西甲、铁铠。五月丙午日封孝敏皇帝的儿子宇文康为杞国公，皇子宇文赟为鲁国公。晋公宇文护获得玉斗进献。戊辰日突厥、秋瓷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六月乙酉日派至御正因不害等出使陈国。秋季七月戊申日下诏说大旱持续多时，好苗枯萎憔悴，难道是牢狱审理不当，刑罚不合中正吗？各地在押囚犯，死罪以下一年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，百鞭以下全部赦免。重新铸钱，文字为不全，一枚当五枚，与五铢钱并行。己酉日追封黄伯父宇文浩为少国公，以晋公的儿子江陵公宇文惠为后嗣，赐伯父宇文廉为杞国公，以张武孝公的儿子永昌公宇文亮为后嗣，第三伯父宇文洛生为举国公， 以晋公的儿子重业公宇文智为后嗣，又追封武义公宇文正为宋国公，以世宗的儿子宇文实为后嗣，都继承封爵。几次日，火星进入鱼鬼星宿，侵犯姬师星。九月甲辰日，南宁州派使者进献滇马和蜀凯。以四日，克星出现在异宿。冬季十月甲戌日，发生日食。戊寅日，火星进犯太微垣的上将星，并相合。十一月乙巳日，任命大将军魏国公宇文直为雍州牧。陈国派使者来聘问，晋封柱国广武公窦赤为邓国公。丁巳日，在祁阳狩猎。这个月，祁孝昭帝去世，其弟长广王高湛代立，这就是武成帝。十二月壬午日，从祁阳回京。这一年，追封皇族族宇文仲为虞国公。二年春季正月壬寅日，开始在蒲州开河渠、同州开龙首渠，以扩大灌溉。丁未日，以陈主的弟弟陈顼为柱国，送还江南。闰月己丑日，下诏柱国以下，率都督以上，其母、妻分别授予太夫人、夫人、郡君、县君各有等差。癸巳日，金星进入卯宿。己亥日，柱国大司马、梁国公贺兰祥去世。洛州百姓周贡妖言惑众，假称将相，事情败露被处死。二月壬寅日，火星进犯太微垣的上相星。癸丑日，因长期不下雨，宽恕有罪之人，京城三十里内禁止饮酒。梁主萧察去世，任命大将军蔡国公宇文广为秦州总管。三月壬午日，火星进犯左执法星。夏季四月甲辰日，禁止屠宰，因干旱的缘故。丁巳日，南阳进献三足乌。湖州上奏说看见两只白鹿跟随三角兽行走。己未日，在浮流城设置河州。癸亥日，下诏说近来因寇南仍然阻塞，九州未统一，文武官员立功成效的虽然赐给封地，但未给租赋，各柱国等勋德隆重，应该有优待尊崇，各按别制，十亿户数允许计十余他县。五月庚五日，因山南各种祥瑞聚集，大赦天下，百官及军人普遍升二级。南阳宛县是三足乌聚集的地方，免除今年劳役及一半租赋。壬辰日，任命柱国随国公杨忠为大司空，吴国公尉迟纲为陕州总管。六月己亥日，任命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，少国公会为蒲州总管，分山南荆州、安州、襄州、江陵为四州总管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封开府贺拔伟为霍国公。乙亥日，金星进犯鱼鬼星宿。九月戊辰朔日，发生日食。陈国派使者来聘问。冬季十月戊戌日，下诏说树立元首，君临天下，本来是为了宣明教化，养育百姓，岂止是使自己尊贵，让地位奢侈富有。所以唐尧穿粗布衣服，吃粗糙食物，尚且面临焚阳而长叹，登上孤舍而心想，何况没有圣人之德而世欲超过他们，怎能满足众人之心，处于尊位，正很惭愧。如今大敌未平，军费开支大，百姓空虚，与谁一起满足？凡是供给朕的衣服饮食、四时所需，以及宫内调度，朕现在亲自削减。纵使不能立刻实行古人之道，难道说完全没有希望吗？凡你们百官，怎能不思考省约，勉励朕的不足之处呢？辛亥日，皇帝亲临大武殿举行大赦礼，公卿列将都汇集。戊午日，在少陵园讲习武事，分南宁州设置公州。十一月丁卯日，任命大将军魏国公宇文直、大将军赵国公宇文昭并为柱国，又任命宇文昭为益州总管。壬午日，火星在微秀南边进犯岁星。十二月，益州进献赤乌。三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改光迁国为迁州。已有日，太保、梁国公侯莫陈崇被赐死。壬辰日，在启阴城设置瀛州。二月庚子日，首次颁布新法律。辛丑日，下诏魏大同九年以前都督以上身亡而子孙未入仕的，按等级授官。魏州进献三足乌。辛酉日，下诏说天地开辟，天象显著，三才已备，隶属昭烈。所以 尚书称敬顺天时，寿民以时，周易叙说治理民时。这是先代确定的典制，百王不变的事物。我太祖文皇帝恭敬顺应上天，忧劳重政，立序六甲，以阴阳为首。至于朕小子不能遵行，因此心中不安，日夜警惕，如临深渊。自近来朝廷出力，事务多仓促，违背和谐时序，违反先王遗志，导致风雨不时，疾病屡起，家和不得生长，万物不能繁茂，朕很悲伤。从今以后举行大事，施行大政，除非军机紧急，都应该依照月令，以顺应天心。三月乙丑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丙子日，探昌派使者进献火猛兽两只，诏令放归南山。乙酉日，益州进献三足乌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任命柱国、郑国公达西武为太保，大将军韩果为柱国。己亥日，皇帝亲临正武殿审路囚徒。癸卯日，举行大鱼祭。癸丑日，有牛角长在背上。戊午日，临幸太学，以太傅、燕国公于景为三老，而请教治国之道，开始禁止天下报仇，违者以杀人论处。壬戌日，下诏百官及百姓上密封奏章，直言得失。五月甲子朔日，避开正殿不上朝，因干旱的缘故。甲戌日，下雨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巡幸元州。庚午日，陈国派使者来聘问。丁丑日，临幸荆门，慰问百岁老人，赐给钱帛，又赐给高龄者板职各有等差，减死罪一等。八月丁未日，改建路请。九月甲子日，从元州登陇山。火星进犯太微上江星。丙戌日，临幸同州。戊子日，诏令柱国杨忠率骑兵一万与突厥讨伐齐国。己丑日，蒲州进献嘉禾，不同田亩但共岁。首次下令世袭州郡县的改为五等爵，州封伯，郡封子，县封男。冬季十月壬辰日，火星进犯左执法星。乙巳日，任命开府杞国公宇文亮为凉州总管。庚戌日，陈国派使者来聘问。十二月辛卯日，从同州回京。派太保郑国公达西武率骑兵三万出平阳，以接应杨忠。这个月有人生男孩，而阴囊在背后像尾巴，两脚趾头像兽爪。有狗生崽，腰部以后分为两身，两条尾巴，六只脚。四年春季正月庚申日，杨忠攻破其长城，到达晋阳后返回。二月庚寅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甲午日，火星进犯房宿又参星。三月己未日，火星又进犯房宿又参星。庚辰日，首次下令百官持护板。夏季四月癸卯日，任命柱国、邓公窦赤为大宗伯。五月壬戌日，封世宗长子宇文贤为毕国公。丁卯日，突厥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癸酉日，任命大将军、安武公李牧为柱国。丁亥日，改礼部为司宗，大司礼为礼部，大司乐为乐部。六月庚寅日，改玉帛为纳言。秋季七月戊午日，粟特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戊寅日，燕齐派使者进献名马。八月丁亥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诏令柱国杨忠率军与突厥东伐，到达北河后返回。戊子日，任命柱国齐公宇文宪为雍州牧，许国公宇文贵为大司徒。九月丁巳日，任命柱国、魏国公宇文直为大司空，封开府李炳为唐国公，若干凤为徐国公。陈国派使者来聘问。这个月因皇室母严氏从齐国到来，大赦天下。闰月己亥日，任命大将军韦孝宽、大将军长孙简并为柱国。冬季十月癸亥日，任命大将军陆通、大将军宇文盛、蔡国公宇文广并为柱国。甲子日，下诏大将军、大冢宰、晋国公宇文护率军伐齐，皇帝在太庙亭中授予抚钺。于是宇文护统率大军出潼关，大将军全景轩率山南各军出豫州，少师杨彪出止关。丁卯日，临幸沙苑慰劳军队。癸酉日，回宫。十一月甲午日，柱国、蜀国公尉迟迥率军包围洛阳。柱国、齐国公宇文宪在邙山扎营，晋公宇文护驻扎在陕州。 12月，全景宣攻打北齐的豫州，豫州刺史王世良献州投降。壬戌日，北齐军队渡过黄河，早晨到达洛阳，各路军队惊慌逃散。尉迟迥率领自己麾下数十名骑兵抵御敌人，得以击退敌军，到夜晚才领兵返回。柱国、雍国公王雄奋力作战，战死，于是撤军。杨彪在止关作战阵亡，全景宣也放弃豫州返回。五年春正月初一甲申日，停止朝会，因为雍国公王雄为国事而死。辛卯日，白虹贯日。庚子日，命令荆州、安州、江陵等总管都隶属于襄州总管府，任命柱国、大司空、魏国公宇文直为襄州总管。甲辰日，金星、火星、木星在娄秀会合。乙巳日，吐谷浑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任命雍国公王雄的嫡子开府王谦为柱国。二月辛酉日，下诏命令陈国公宇文纯、柱国许国公宇文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安公杨建等人前往突厥迎接新娘。甲子日，颍州捕获一只绿毛龟。丙寅日，任命柱国安武公李牧为大司空，绥德公路通为大司寇。壬申日，皇帝巡幸齐州。三月戊子日，柱国、楚国公窦卢宁去世。夏季四月，北齐武成帝将帝位禅让给太子高纬，自称太上皇帝。五月丙戌日，任命皇族父亲宇文兴为大将军，承袭虞国公爵位。己亥日，下诏左右五伯各设置中大夫一人。六月庚申日，彗星出现在三台星区，进入文昌星区，侵犯上将星，后来经过子宫西缘进入微宿，逐渐增长到一丈多长，指向世宿、毕宿。过了100多天，逐渐变短，长2尺5寸，在虚宿、微宿消失。辛未日，下诏说江陵人年纪在65岁以上被充作官奴婢的已经下令释放，那些公司奴婢年龄在70岁以上的，当地官府应当赎买成为平民。秋季七月初一辛巳日，发生日食。庚寅日，皇帝巡幸秦州，减免死罪以下的刑罚。辛丑日，派遣大使巡查天下。八月丙子日，从秦州返回。九月乙巳日，益州进献三足屋。冬季十月辛亥日，改函谷关城为通洛房。十一月庚辰日，齐州上报发现一只脚的野兽。甲午日，吐谷浑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丁未日，陈朝派遣使者前来聘问。天和元年春季正月初一己卯日，发生日食。辛巳日，陆请建成，皇帝前往居住，命令群臣赴古诗，京城的老年人也都参加宴会，赏赐各有差别。癸未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百官普遍晋升四级。己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丁未日，在探昌设置荡州，任命柱国、昌宁公长孙简为陕州总管，派遣小在师度稿出使陈朝。二月戊申日，任命开府中山公宇文逊为蒲州总管。戊辰日，下诏三公以下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才。庚午日，太阳相斗，光芒逐渐微弱，太阳里出现乌鸦的形状。三月丙午日，在南郊祭祀。夏季四月己酉日，益州进献三足屋。辛亥日，举行求雨祭祀。甲子日，太阳出现交运，有白虹贯穿。这个月陈文帝去世，其子陈伯宗继位。五月庚辰日，皇帝亲临正午殿，召集群臣亲自讲授《礼记》。吐谷浑、龙和王默昌率领部众归附，在其地设置福州。甲午日，下诏说道德沦丧，礼义相继兴起，褒扬四十余一言，赞美3000余为敬。因此在上位不骄傲，处满盈不溢出，富贵因此能长久保持，国家因此安定，所以能够成天敬地，和民敬鬼，光明与日月并列，道理错行于四时。朕虽然平庸愚昧，但向往前古。甲子乙卯之日，李治说不可作乐。长虹显示昆吾的成熟，杜溃有举制的记载。自从世道丧乱，礼仪紊乱毁坏，这些典制茫然，已经坠地。昔日周王受命，曾问颛顼，庙中有警戒盈满的器物，室中有恢复礼制的铭文，何况我等后学，怎能忘记这些？ 应当依照这个日子省事停乐，希望知道为君之难，为臣不易，留给后代，因见在此。六月丙午日，任命大将军福罕公辛威为柱国。秋季七月戊寅日，修筑武功、梅、斜谷、武都、柳谷、金坑等城，用以安置军人。壬午日，下诏各位贵族子弟入学，只需向老师行束修之礼，不需举行试殿。试殿是学成后的祭祀，从今以后以此作为常事。八月己未日，下诏凡有三年之丧，或碑土筑坟，或睡草席骨瘦如柴，一心一意，行为可称扬的，当地官府应随时上报，应当加以吊唁勉励，以激励浅薄的风俗。九月乙亥日，信州蛮人冉令贤向吴子王造反，下诏开府路腾讨伐平定。冬季十月乙卯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，经过天空。甲子日，开始制作山云舞，已完备六代的乐舞。十一月丙戌日，皇帝巡幸武功等行程。十二月庚申日，返回宫中。二年春季正月初一癸酉日，发生日食。己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三月癸酉日，改武游园为道会院。丁亥日，开始建立交秋坛尾的制度。夏季四月乙巳日，裁撤东南各州，将颍州、归州、允州、均州并入唐州，幽州并入淳州，洪州并入淮州，洞州并入湖州，睢州并入襄州，献州并入沧州。任命大将军陈国公宇文纯为柱国。五月壬申日，突厥、吐谷浑、安西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丁丑日，晋封柱国，安武公李牧为申国公。己丑日，木星与火星在景宿会合。六月辛亥日，尊奉生母赤奴氏为皇太后。甲子日，月亮进入闭宿。闰月庚午日，发生地震。戊寅日，陈朝襄州刺史华角率领部众前来归附，派遣襄州总管魏国公宇文植率领柱国绥德公路通、大将军田弘、全景轩、元定等人率兵救援，因而南征。壬辰日，任命大将军乔国公宇文瑾为柱国。丁酉日，木星、金星在柳宿会合。戊戌日，襄州上报庆云出现。秋季七月辛丑日，凉州上报凤凰落在枫树上，群鸟以万数试猎。甲辰日，设立入门学，招收学生72人。庚戌日，金星侵犯轩辕星。壬子日，任命太傅燕国公于瑾为雍州牧。九月，魏国公宇文植等与陈朝将领淳于亮、吴明彻在转口交战，朝廷军队失利。元定率领步兵骑兵数千人先行渡河，于是陷没在江南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太阳出入时有一团黑气大如杯子在太阳中。甲午日，又加上一团，经过六天才消失。十一月初一戊戌日，发生日食。癸丑日，太保许国公宇文贵去世。三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在南郊祭祀。二月丁卯日，巡幸武功。丁亥日，返回宫中。三月癸卯日，皇后阿史那氏从突厥到来。甲辰日，大赦天下，逃亡官员失去爵位的都允许恢复原职。丁未日，在陆请大会百官及四方宾客，赏赐一马钱帛各有差别。甲寅日，任命柱国陈国公宇文纯为秦州总管，蔡国公宇文广为陕州总管。戊午日，太傅柱国燕国公于瑾去世。己未日，金星侵犯锦绣北轩第一星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任命太保郑国公达西武为太傅大司马，蜀国公尉迟迥为太保，柱国齐国公宇文宪为大司马。金星进入鱼鬼宿，侵犯姬师星。五月庚戌日，在太庙祭祀。庚申日，巡幸礼泉宫。六月甲戌日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景宿，向北运行一个月，到达鱼鬼宿，然后消失。秋季七月壬寅日，柱国隋国公杨忠去世。戊午日，从礼泉宫返回。己未日，克星出现在房宿，逐渐向东运行，进入天市垣，侵犯营室，到达魁宿，四十多天才消失。八月乙丑日，韩国公元罗去世。北齐请求和亲，派遣使者前来聘问，下诏军司马陆逞、 兵部尹公正前往回访。癸酉日，皇帝亲临大德殿，召集百官及僧侣、道士等，亲自讲授《礼记》。九月庚戌日，金星与土星在角宿会合。冬季十月癸亥日，在太庙祭祀。丙戌日，金星进入低宿。丁亥日，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在城南讲武，京城观看的人车马弥漫数十里，各藩国使者都在场。十一月初一壬辰日，发生日食。甲辰日，巡幸祁阳。壬子日，派遣开府崔彦穆、小兵部元辉出使北齐。甲寅日，陈朝安成王陈顼废黜其君主陈伯宗而自立，是为宣帝。十二月丁丑日，从祁阳返回。这个月，北齐武成帝去世。四年春季正月初一辛卯日，停止朝会，因为北齐武成帝去世。派遣司会、河阳公李伦等人前往北齐会葬，并吊唁赠礼。二月癸亥日，任命柱国、昌宁公长孙简为夏州总管。戊辰日，皇帝亲临大德殿，召集百官、道士、僧侣等讨论佛教、道教教义。木星逆行，掩盖太微垣上将星。庚午日，有流星大如斗，从左射提出现，流至天津，消失后有声如雷。夏季四月己巳日，北齐派遣使者前来聘问。五月己丑日，皇帝至象京完成，召集百官讲说，封魏广平公之子元谦为韩国公，以延续魏国后嗣。庚戌日，巡幸李全公。丁巳日，柱国、吴国公尉迟纲去世。六月，修筑元州及荆州东城。秋季七月辛亥日，从李全公返回。丁巳日，突厥派遣使者进献马匹。八月庚辰日，盗贼杀死孔城房主，以其地归附北齐。九月辛卯日，派遣柱国、齐国公宇文宪率领部众在宜阳修筑崇德等城。冬季十一月辛亥日，柱国、昌宁公长孙简去世。十二月壬午日，裁撤陇州。五年春季二月己巳日，少惠公宇文浩的孙子宇文宙从北齐归来，改少国公会为谭国公，封宇文宙为少国公。三月辛卯日，晋封柱国为孝宽为云国公。甲辰日，首次命令驻守关外的宿卫官携带家眷入京，不情愿的解除宿卫职务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任命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，巡幸李全公，裁撤率都督官职。丙寅日，派遣大使巡查天下，任命陈国公宇文纯为陕州总管。六月壬辰日，封开府梁瑞为蒋国公。庚子日，宽宥罪人，并免除拖欠的租税调赋等，因为皇女生子的缘故。七月，延州进献白兔。乙卯日，从李全公返回。辛巳日，任命柱国、乔国公宇文简为益州总管。九月己卯日，金星、木星在抗秀会合。冬季十月初一辛巳日，发生日食。丙戌日，金星、土星在低宿会合。丁酉日，太傅、镇国公达西武去世。十一月乙丑日，追封张武孝公宇文导为宾国公，将蔡国并入宾国。丁卯日，柱国、宾国公宇文广去世。十二月癸巳日，大将军郑克率军平定越西，设置西宁州。这个冬天，北齐将领胡律明月侵犯边境，在汾北修筑城防，从华谷到龙门。六年春季正月初一己酉日，停止朝会，因为路门未建成。下诏柱国、齐国公宇文宪率军抵御胡律明月。丁卯日，任命大将军张掖公王杰、谭国公会、雁门公田宏、魏国公李辉等都为柱国。二月己丑日夜间，有苍云宽三尺左右惊天，从虚实到辰时。三月己酉日，齐国公宇文宪从龙门渡河，胡律明月退保华谷，宇文宪攻占其新筑的五座城。夏季四月初一戊寅日，发生日食。己卯日，火星侵犯于癸宿。辛卯日，信州蛮人首领冉祖喜、冉龙乡举兵造反，派遣大将军赵寅率军讨伐平定。甲午日，任命柱国、燕国公于是为凉州总管，大将军杞国公宇文亮为秦州总管。庚子日，任命大将军荥阳公司马萧南为柱国，陈国公宇文纯、 雁门宫田弘率军攻取北齐宜阳等九座城，任命大将军武安公侯莫陈琼、泰安公延庆、神武公窦毅、南阳公赤罗邪、平高公侯符侯隆恩都为柱国，封开府胡思征为齐国公，右公伯长孙览为薛国公。五月癸卯日，派遣纳言正许出使陈国。丙寅日，任命大将军唐国公李炳、中山公宇文逊、杞国公宇文亮、上庸公陆腾、安邑公宇文秋、北平公寇少、许国公宇文善、前围公高陵、郑国公达西镇、陇东公杨纂、长山公于毅同时担任柱国。六月乙未日，任命大将军太原公王翦为柱国。同月，齐国将领段孝先攻陷汾州。秋季七月乙丑日，任命大将军越国公宇文盛为柱国。八月癸未日，土星、木星、金星在低速相合。九月庚申日，月亮运行到娄宿，发生月全食，光芒不再恢复。癸酉日，裁减掖庭中的四仪乐师和后宫从事罗绮制作的工匠500余人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晋国公宇文通去世。乙未日，派遣右武伯谷惠坤、御正蔡斌出使齐国。壬寅日，皇上亲自率领六军在城南讲习武事。十一月壬子日，任命大将军梁国公侯莫陈瑞、大将军李毅同时为柱国。丙辰日，齐国派遣使者前来聘问。丁巳日，皇上出行到达散关。十二月己丑日，返回宫中。这一年冬天，牛发生大瘟疫，死亡的有十分之六七。建德元年春季正月戊午日，皇帝驾临玄都关，亲自登上法座讲说佛经，公卿、道士、僧俗等人进行辩论。事情结束后返回宫中，减轻死罪和流罪役等，五岁刑以下的全部宽恕。二月癸酉日，派遣大将军昌成公宇文申出使突厥，司宗李绩、小兵部贺岁礼出使齐国。乙酉日，柱国安邑公宇文秋去世。三月癸卯朔日，发生日食，齐国派遣使者前来聘问。丙辰日，诛杀大冢宰、晋国公宇文护、宇文护的儿子柱国谭国公共、会的弟弟大将军举国公志、重业公敬，以及柱国侯父侯隆恩、隆恩的弟弟大将军万寿、大将军刘勇等人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撤销中外府。癸亥日，任命太傅蜀国公尉迟迥为太师，柱国邓国公窦赤为太傅、大司空，申国公李牧为太保，齐国公宇文宪为大冢宰，魏国公宇文直为大司徒，赵国公宇文昭为大司空，柱国福罕公辛威为大司寇，隋德公陆通为大司马。下诏说，百姓已经很劳苦了，所以天象出现异常，办事不合时宜，所以国家出现怪事，因此知道为政要安静，安静在于使百姓安宁，治国要安定，安定在于停止劳役。近来建造没有节制，征发不停，加上连年战争，农田荒废，去年秋天蝗灾，粮食没有收成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家家织机空空，我每天恭敬自省，晚上警惕忧心，从现在起除了正常的赋税以外，不得随意征发，希望这时是富裕，民风淳厚，符合我的心意。夏季四月甲戌日，任命代国公宇文达、滕国公宇文游同时为柱国。下诏荆州、安州、江陵等总管停止隶属于襄州。己卯日，任命柱国张掖公王杰为荆州总管，魏国公李辉为凉州总管。下诏公卿以下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，派遣工部代公宇文达、小礼部辛彦之出使齐国。丙戌日，下诏百官军民密封上奏，尽情陈述得失。丁亥日，下诏禁止各地非常规的进贡。庚寅日，追尊略阳公为孝敏皇帝。癸巳日，立鲁国公宇文赟为皇太子。大赦天下，百官各家封爵级别。五月，封魏国公宇文直的长子宇文斌为举国公，作为举庄公宇文洛生的后代。壬戌日，皇帝因为大旱，召集百官在庭院中，下诏说，正是农忙时节，久旱不雨，节气反常，大概不是无缘无故的。难道是我德行浅薄，刑罚和赏赐适当吗？或许是公卿大臣中有不称职的人吗？应该尽情直言，不得隐瞒。公卿们各自引咎自责。 当夜降下大雨。六月庚子日，改设宿卫官员。秋季七月辛丑日，陈国派遣使者前来聘问。丙午日，水星和金星在东景秀相合。己酉日，月亮侵犯星宿的中央星。九月庚子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庚申日，扶风郡洼地得到玉杯，进献上来。冬季十月庚午日，下诏在江陵所获俘虏中充当官府奴仆的，全部赦免为平民。辛未日，派遣小将师杨协、齐玉、唐泽出使陈国。柱国大司马随德公路通去世。十一月丙午日，皇上亲自率领六军在城南讲习武事。庚戌日，出行到达羌桥，召集京城以东各军都督以上官员，颁发赏赐各有差别。乙卯日，返回宫中。壬戌日，任命大司空赵国公宇文召为大司马。乙未日，月亮侵犯星宿的中央星。十二月壬申日，出行到达斜谷，召集京城以西各军都督以上官员，颁发赏赐各有差别。丙戌日，返回宫中。己丑日，皇帝在正午殿亲自审问囚犯，到夜晚才结束。庚寅日，驾临到会院，因为上山殿过于壮丽，于是烧毁了它。二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在南郊祭祀。乙巳日，任命柱国雁门公田弘为大司空、大将军，徐公若干奉为柱国。庚戌日，重新设置帅都督官职。乙卯日，祭祀太庙。闰月己巳日，陈国派遣使者前来聘问。二月辛亥日，白色红泥贯穿太阳。甲寅日，下诏皇太子宇文赟安抚巡视西部疆土。壬戌日，派遣司会侯莫成凯、太子公尹正义出使齐国。火星侵犯鱼鬼宿，进入积湿气，裁撤雍州内的八个郡，并入京兆、冯翊、扶风、咸阳等郡。三月己卯日，皇太子在齐州捕获两只白鹿进献。下诏回答说，在于德行，不在于祥瑞。癸巳日，裁省六府各司中大夫以下的官员，每府设置四个司，以下大夫担任长官，上士作为副职。夏季四月己亥日，祭祀太庙。丙辰日，增设和更改东宫官员。五月丁卯日，火星侵犯又执法星。丁丑日，任命柱国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大宗伯，荥阳公司马萧南为大司寇，上庸公陆腾为大司空。六月庚子日，裁省六府员外各官都改为丞。甲辰日，月亮侵犯星宿的中央星。壬子日，皇孙宇文衍出生，文武官员普遍加官一阶，大规模选拔各军将帅。丙辰日，皇帝在陆寝召集各军将领，用军事事务勉励他们。庚申日，下诏各军旗帜都画上猛兽、猛禽的图案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祭祀太庙。从春末以来没有下雨，直到这个月。壬申日，在大德殿召集百官，皇帝自责己过，询问治国执政的得失。戊子日，下雨。八月丙午日，改三夫人为三妃。关内地区发生大蝗灾。九月乙丑日，陈国派遣使者前来聘问。癸酉日，金星侵犯又执法星。戊寅日，任命柱国郑国公达西镇为荆州总管。下诏说，为政在于节约财用，礼制在于崇尚节俭。但近来婚嫁进香奢侈靡费，宴席的花费耗尽家财，非常违背经典教训的道理。有关部门应该加以宣扬约束，使大家都遵守礼制。壬午日，迎娶皇太子妃杨氏。冬季十月癸卯日，齐国派遣使者前来聘问。甲辰日，六代月制作完成，皇帝在崇信殿召集百官观赏。十一月辛巳日，皇帝亲自率领大军在城东讲习武事。癸未日，在道会院召集各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举行大赦礼，皇帝亲自到社宫大规模陈列军容。十二月癸巳日，召集群臣以及沙门、道士等人，皇帝登上高座，辨析解释三教的先后次序，以儒教为先，道教为次，佛教为后，任命大将军乐川恭贺连达为柱国。下诏说，尊敬老年人是历代的大规范，按次序酬劳旧臣是贤明君主的名范。我继承大业，君临天下， 驱使这些百姓，使他们达到人寿之境。军民之间年纪很大的人很多，他们已到衰老之年，应该给予优厚尊崇，可以颁发授予老年官职，使他们荣耀沾及乡里。戊午日，在正午殿审理诉讼，从早晨到夜晚，接着点起蜡烛。三年春季正月壬戌日，在鹿门朝见群臣，册封柱国齐国公宇文宪、魏国公宇文直、赵国公宇文昭、乔国公宇文简、陈国公宇文纯、越国公宇文盛、代国公宇文达、滕国公宇文游，同时晋爵为王。己巳日，祭祀太庙。庚午日，突厥派遣使者进献马匹。癸酉日，下诏，从今以后，男子年龄15岁、女子年龄13岁以上，以及官夫寡妇，所在地区的军民，按时结婚嫁娶，务必遵循节俭，不要因为财物而拖延。乙亥日，亲自耕种吉田。丙子日，初次穿着短衣，宴享24军都将以下官员，用军旅之法进行测试，纵情饮酒尽欢。下诏因往年粮食没有收成，百姓多困乏，命令公司僧俗，凡有贮存粮食的人都按人口允许留下，其余的全部卖出。二月壬辰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丁酉日，己国公宇文康、毕国公宇文贤、封国公宇文贞、宋国公宇文实、汉国公宇文赞、秦国公宇文志、曹国公宇文允同时晋爵为王。丙午日，命令六府各自举荐贤良清正的人。癸丑日，柱国、许国公宇文善有罪被免职。乙卯日，出行到达云阳宫。丙辰日，下诏说，百姓生来安静纯粹，美好的本性本来是相同的，有感于外物而改变，嗜好欲望之情就产生了。即使时代不同，文治各异，没有不用提防来限制，用禁令来显示的。我君临天下，养育百姓，想振兴颓废的纲纪纳入规范。近来因为有人犯罪与众人一起抛弃，各地官员有过错的都允许自首，没有不轻重全部陈述，先毫不隐瞒的。这样就像风吹草倒，服从教化没有违背，引导德行整齐理智，差不多可以做到。但是上面失去道义，由来已久，衰败的弊病，回归根本没有途径，应该加以荡涤，与百姓重新开始，可以大赦天下。庚申日，皇太后身体不适。三月辛酉日，从云阳宫返回。癸酉日，皇太后赤奴氏去世。皇帝住在以庐，早晚只吃一亿米的粥。群臣上表请求，经过几十天才停止。下诏皇太子与文云总领各项政务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齐国派遣使者吊唁赠物并参加葬礼。丁巳日，有彗星出现在东北子宫园，长七尺。五月庚申日，将文宣皇后安葬在永固陵，皇帝袒露上身，赤脚到陵墓所在地。辛酉日，下诏说，齐衰和展衰的丧服制度是经典中的常训，近代沿袭变化，于是丢失了这个礼仪。我恭敬的尊奉一令，下葬后就除服，但追慕凭吊几言，情感上实在不忍心。三年的丧期适用于天子，是古今不变的道，是王者所常行的，但时机未到，不能完全实行。军国事务重要，我还是要上朝听政。丧服的礼节、孝子居丧的仪式都遵循以前的典制，以表达无穷的哀思。百官以下应该依照一令。公卿上表坚决请求暂且依从全变制度，下葬后就改为吉服。皇帝不允许，用古礼回答他们，群臣才停止。于是实行三年丧制，五服之内也命令依照礼制。初次设置太子监议员四人，文学十人。皇帝、皇子的有缘各二人，学士六人。丁卯日，荆州进献白屋。戊辰日，下诏原晋国公宇文护以及他的儿子们都追复原封爵，改葬并加赠谥号。丙子日，初次断除佛道二教，佛经佛像全部毁坏，罢免僧尼道士，命令他们全部还俗为民，同时禁止各种不合理的祭祀，凡礼典中没有记载的全部废除。六月丁未日，召集各军将领，教授他们战阵的方法。壬子日，重新铸造五行大部钱，一枚当十枚，与部权钱同时流通。戊午日，下诏说，最高的道宏大深广，混成没有边际，本体包含空和有，理极幽深玄妙。 但其路已经分开，流派源头更远，淳朴离散，行气乖违，于是使得三莫八儒诸子交相竞争，九流七略一说纷纷兴起，大道隐没于小城，由来已久了。如果没有会通归一，争相驱赶就不会停息。现在可以设立信道观，圣哲的精微言论，先贤的经典教训，金科玉律，秘籍玄文，这些用来寄养百姓、扶持成就教义的东西，都应该弘扬阐发，一以贯之，使那些玩赏小土堆的人认识到嵩山泰山的崇高险峻，守着碎石的人领悟渤海深渊的清澈深广，不是也很好吗？秋季七月庚申日出行到达云阳宫。已有日，魏王宇文直在京城举兵造反，想要冲入肃章门，司武尉迟运等人抵抗防守，宇文直失败，率领100多骑兵逃走。京城连续下雨30天，这一天天晴，戊子日从云阳宫返回。8月辛卯日，在荆州擒获宇文直，废为庶人。乙未日，下诏凡在建德元年8月以前犯罪，没有被追究，后来事发失去官爵的，都允许恢复原状。丙申日出行到达云阳宫。9月的庚申日，皇帝巡幸同州。戊辰日，任命柱国、大宗伯、周昌公侯莫陈琼为秦州总管。冬季10月的丙申日，御正杨尚熙、礼部卢凯出使陈国。戊戌日，雍州进献苍梧。庚子日，下诏说蒲州百姓中遭受饥荒而困乏断绝的，命令他们前往梅城以西以及荆州境内救食。甲寅日，皇帝巡幸蒲州。乙卯日，特赦蒲州在押的死刑犯以下的囚犯。丙辰日，皇帝巡幸同州。始州百姓王鞅聚众造反，大将军郑克讨伐平定了他。11月的戊午日，任命柱国、大司空、上庸公陆腾为荆州总管。于田派遣使者进献名马。己巳日，在城东举行大规模阅兵。甲戌日，皇�帝从同州返回。12月的戊子日，大规模宴请卫官及军人以上人员，赏赐钱帛各有等差。辛卯日，月亮遮掩太白星，下诏京、襄、安、延、下五州总管辖区内有能率领众人从军的，授予官职各有等差，其中平下户免除赋役3年。丙申日，将各军军事全部改为士官。丁酉日，利州上奏说出现邹虞。癸卯日，在临高泽聚集各军讲习武事。凉州连年地震，毁坏城郭，地面裂开，涌出泉水。